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狂风肆虐嘅野火席卷咗夏威夷部分地区，烧毁咗毛伊岛上一个历史小镇嘅企业，造成数人受伤，并迫使人群进行疏散，并导致一啲人逃往相对安全嘅海上。毛伊岛郡发言人马西纳马丁星期三较早时候通过电话话，拉海纳镇的火灾波及面好大，包括当地受游客欢迎的前街。马丁呼吁民众而家唔好去拉海纳镇，而之前几个小时进出西毛伊岛最大社区的所有道路都对除紧急救援人员以外的所有人进行关闭。一位白宫官员星期三表示，拜登总统已经在监控夏威夷的野火局势。这位官员补充说，白宫一直是和州和地方官员保持联系。不过官员没有透露总统是不是正考虑提供更多联邦援助来到帮助该州。据国家气象局分析，这一次强风而造成的夏威夷野火是由多拉飓风和北太平洋上空高压相结合，在夏威夷上空产生了强风，并加剧了野火的蔓延。至星期四，预计群岛上空将恢复更典型的微信风，预计毛伊岛亦会有一些降雨，不过降雨主要集中在该岛通常多雨的东半部，而受火灾影响的地区则不太可能出现，因此火势的扑灭仍需靠当地消防人员进行。星期三，白宫纪念拜登总统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晶片与科学法案一周年，该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补贴。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各公司已经宣布在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制造领域投入1660亿美元。该法律将令到美国再次成为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头羊，并减少我们的电子产品或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拜登总统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政府将继续实施这一项历史性法律，确保美国工会工人、小企业和家庭从晶片与科学法案所带动的投资中受益。商务部今年6月开始接受针对美国半导体制造以及晶片制造设备和材料的390亿美元补贴计划的申请，但是尚未发放奖金。路透社指出，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对记者说，我们终于开始进行早该进行的投资，来到确保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我们需要快速行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做得啱。拜登在声明中说，美国发明了半导体，今日从手机、汽车到雪柜，半导体为一切提供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晶片产量从占全球近 40% 下降到仅占 10% 多一点。这个令到我们的经济很容易受到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星期三，拜登政府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在俾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知道恶意行为者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来到加速识别漏洞或构建恶意软件。这一个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人工智能挑战赛的目标是促成更大的网络防御者社区，使用参加的人工智能模型更快地竞赛，并使用新程式人工智能来到加强我们的网络防御。白宫表示， 这一项为期两年的竞赛，包括约2000万美元的奖励，将由负责开发国家安全技术的美国政府机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牵头。近年来，从医疗保健团体到制造业公司和政府机构，很多美国组织已经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官员们对未来的威胁发出了警告，尤其是来自外国对手的威胁。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萨米库里上个月发表的言论，亦呼吁纽伯格对于人工智能的评论。库里说，他的机构已经看到人工智能被用在各种用途，从创建网络钓鱼电子邮件、编写恶意计算机代码到传播虚假信息。美国联邦政府指出，处于人工智能革命前沿的美国科技公司谷歌、Anthropic、微软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将参与合作，让他们的系统应对这一个挑战。法新社报道，面对俄罗斯在欧洲的战争、朝鲜的威胁及好战的中国，美国寻求加强其国防联盟，并将更先进的能力交给澳洲、乌克兰和台湾等盟友。而美国可能选择在澳洲测试高超音速武器以及其他长程精准武器。报道引述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的讲法，依据澳洲、英国、美国三方组成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RCUS， 澳洲可能成为这一些新型先进武器的试验场。沃梅斯受访时指出，在美国找到可以测试这一些武器的空地是一个挑战，而澳洲确实有这一个特点，就是地广人稀，在那里测试会更容易一些。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RCUS 协议在2021年底签订，被视为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一种方式。目前为止， ARCUS 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协助澳洲建立核动力潜舰舰队，这一支舰队能够在远距离航行中保持隐蔽，并且能够对敌人进行远程打击。但这一项协议亦越来越专注于发展长程精确火力、人工智能和极音速武器等先进能力。报道中提到，中国谴责 ARCUS 协议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但美英澳三国均拒绝接受这一个指控。但批评者亦质疑，这一个是不是真正的合作，或者美国是不是会因其军事力量而占据主导地位。沃梅斯说，他希望澳洲和英国这两个规模较小的合作伙伴能够参与入来，并直接加入这一场赛局，他们确实这样做到。沃梅斯上个礼拜因出席澳洲、美国、日本等13国的护身军刀军演而访问澳大利亚。沃梅斯说，他和澳洲高层官员交谈中得到的感觉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符合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令到他们能够应对他们在这一个区域面临的不同挑战。美国总统拜登8月9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究竟美国这一项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令将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中共现在应该是会往他们所说的极限思维走，就是已经做到最坏的打算，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在发展自己的极紫外光、半导体机器设备，还有聚焦制造成熟制程的晶片， 就是他们要维持一个习近平所说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情况。王国臣认为现阶段必须密切关注的是战略新兴产业。他说，
我们现在关注的点是战略新兴产业，它在过去两年的投资成长率大概是每个月都是20%，可是它的产值只有趋近于零。这个可以想象，就是这种重大的产业投资不会马上就立竿见影，可是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累积债务。中国大陆它的财政可以支撑多久这样的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一直到它的成效出来，或者中国大陆的技术始终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准，产生品质比较好的晶片或半导体，就是我们现在在密切关注的。
我哋而家关注嘅点系战略新兴产业，中共喺过去两年嘅投资成长率大概系每个月都有20%，但系佢嘅产值只有趋于近乎零。呢一个可以想象就系呢一种重大嘅产业投资唔会马上就立竿见影，但系呢一个过程中会不断嘅积累债务。咁中国大陆佢嘅财政可以支撑几耐？这样的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一直到它的成效出来，或者中国大陆的技术始终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平，产生质量比较好的晶片或半导体，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密切关注。先前美国制裁了中国生产先进晶片，白宫9号在庆祝拜登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晶片与科学法案一周年，该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补贴。美国商务部星期三8月9号表示，已经有超过460家公司表示有兴趣获得政府的半导体补贴资金，来到恢复和增强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共的竞争力。后续美国和欧洲还可以出台什么的制裁政策？王国臣谈到，其实从川普政府开始就有分两方面在进行。第一方面是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就是中国对美国投资并购的审查。另一方面是涉及军工企业，这两方面的范围都有在度扩大的趋势。王国臣说，
我们的预估除了这三个以外，后续应该仍然会拓展到生物科技。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军工相关的，也就是航空航天之类的，这一块也是之前美国的 MEU 军需两用品的出口管制已经把大部分的中国的军工企业也都框进去了。所以总结来讲，就是后续剩下还没补上的大概是生物科技或生物技术，这一块我预期后续会补上。
我们的预估除了这三个之外，后续应该仍然会拓展到生物科技。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军工相关，亦即是航空航天之旅，这一方面亦是之前美国的 MEU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军需两用品的出口管制，已经在大部分的中国的军工企业亦都纳入进去。所以总结来讲，就是后续剩下还没有补上的大概是生物科技或生物技术，这一方面我预估后续会补上。王国臣补充说，欧洲事实上亦有两三个类似美国的晶片法案，除了同样亦有补贴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限制。好似欧盟最近已经开始抱怨同中国的贸易逆差，或者中国对欧洲的贸易失衡过大，这个其中很重要就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因为中国大量的补贴令到欧洲的新能源汽车没有价格优势，所以欧洲现在亦针对相关的新能源汽车进行立法。所以王国臣认为，后续欧洲各国对抗中国的速度会加速的比美国重要快。